各位，我哋到最后一集《圣地望常行》步主脚中啦。我哋已经有十几次嘅旅程。上一集咧，我哋旅程咧系停低咗喺苦路 Via Dolorosa 最后一站，第14站。呢一度咧就系、是、Holy Sepulchre 圣墓堂啊所标记嘅地方，就系、是、纪念咧耶稣从死里复活嘅坟墓。如果你有去过耶路撒冷玩嘅话咧，你可能听过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是、有另一个地方咧先至话系耶稣基督嘅死而复活嘅坟墓，嗰、那个地方咧叫做 Garden Tomb 花园丛。咁啊，呢个地方咧就系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北边嘅大马士革门出边。有人咧认为呢一个地方先至咧属于耶稣嘅坟墓啊。咁啊，因为咧呢一度嘅面貌咧，或者山上面嘅样式咧，就好似一个骷髅头。咁所以19世纪末嘅时候咧，有一班基督徒咧，佢望见呢个山嘅时候，佢咧又唔係好接受到聖墓堂裏面啊東正教天主教嗰種嘅儀式，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呢一度先至咧係竹留地啊，因為竹留地意思咧就係、是、骷髏頭嘅意思啊。咁但係咧你留意一下聖經裏面所描述嘅竹留地咧，Golgotha，其實就唔係講緊一個山嘅面貌，其實係講緊呢一個地方咧係一個死刑場 ，place of skull 啊，即係死亡死刑嘅地方。更加何況咧？2000年之前一世纪的时候，这里的一带那个山的样貌呢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骷髅头的面貌呢是后世才出现的。一世纪的时候呢不是这样。但是呢有很多的旅客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呢很多时候就会来到花园丛这一树。说真的，这个花园丛呢也有它吸引的地方。因为呢在耶路撒冷旧城甚至圣墓堂呢都俾人咧有一種好繁忙、好多張力嘅感覺。呢、這個花園叢特別幽靜，所以咧有好多基督徒嘅客旅就好喜歡喺呢一個地方嚟到去講解一下聖經啊，嚟到去默想，甚至咧喺度守聖餐。按照考古啊、文獻、歷史傳統等等咧，聖墓堂 Holy Sepulchre 咧仍然係耶穌死而復活、墓穴嘅所在啊。冇錯，經過咧好多好多年啊。幾乎2000年的拆毀又重建，拆毀又重建啊，都已經面目全非了。又或者咧，對於可能你的傳統，你嚟到呢一個地方啊，你見到天主教甚至係東正教啊，佢哋嘅儀式啊，唔係我哋好熟悉嘅嘢。咁不如咧，我哋開放一啲嚟到去欣賞一下佢哋曾經做過嘅嘢。其實咧，係好多時藉住好多好多年啊，東正教嘅努力啊，先至咧能够保留到吓呢一个嘅地方。虽然咧而家咧已经系面目全非，但系咧我哋可以藉住考古文献、历史等等嘅资料咧，将呢个地方咧稍微还原翻。嗱，呢个嘅横面图咧就可以同你解释下啦，到底呢度之前系发生咗咩事？嗱，我哋翻翻去咧公元后嘅30年，即系耶稣死而复活嘅事迹嗰个时间，呢一个地方咧。竹留地就是位于城墙以外的。这里本身是一个石矿场来的。所以经年累月很多好的石块一早已经被人采晒了。留低下来只不过是石质比较差的石地。所以经年累月就长出很多花草，是不是？因为石质是比较差，所以也都是适合来到开采墓穴的。咁所以咧，呢一带嘅地方咧，喺城门以外，啊，好多时咧就系坟墓啦，同埋咧系一个嘅花园。咁喺以前嘅历史嘅文献里面话俾我哋听咧，呢处咧有一个城门咧，叫做花园门啊 ，Garden Gate。咁出到嚟呢一度咧，就系见到一个好似花园嘅地方啊，或者咧系一啲坟墓开凿嘅一啲嘅地带。嗱，一世纪坟墓嘅格式系点嘅咧？你記得我哋曾經去過拿撒勒村莊 Nazareth Village 嗰度有一個咧係人工作出嚟仿效翻一世紀墓穴嘅一個墳墓，咁咧係石山嗰度咧挖掘出嚟嘅。首先我哋入到去呢一個墳墓裏面有一個嘅內室，喺呢個內室就係愛嚟預備屍體嘅，譬如啲人就會帶住沉香抹藥啊，將個屍體預備好啦，然之後咧就將個屍體咧放入去。在山边那里作出来的一些长的洞穴，希伯来文叫做 cook， 或者眾數叫做 Kukim。 咁所以咧，有時咧會叫呢啲做 Kukim tomb 啊 ，Kukim 嘅墳墓。咁將呢個屍身咧包起咗，放入去呢啲長嘅洞穴裏面嘅時候咧，一年之後咧，嗰、那個屍身腐化咗啦，啲屋企人家屬就會翻去呢個墓穴個樹，然之後咧將啲骨頭咧攞翻出嚟，嗰、那個叫做執骨禮啊，拾骨禮。然後將啲骨咧就放喺呢啲嘅骨盒個樹啊，之前我哋都講過啦 ，ossuary。咁所以咧喺公元後30年嘅時候咧，呢一度咧係有一啲咁樣格式嘅墳墓喺樹。其實咧喺聖母堂嘅附近咧，我哋都揾到呢啲咁樣格式嘅墳墓。到咗公元後2世紀啦，咁啊羅馬王咧為咗要去到將耶路撒冷咧全面嘅羅馬化，咁所以咧，他咧就響墳墓之上咧，就建立咗一個嘅羅馬神廟啦。佢咧就係為咗取代咧初期耶穌之墓嘅傳統。呢個舉動咧，其實咧就係羅馬帝國想消滅埋基督教嘅信仰傳統嘅。但係咧，佢係無意之中就保留咗呢個墓地嘅地方。所以公元第4世紀嘅時候咧，當時君士坦丁執政嘅時候，啲人嚟到呢一處。他就找回这个教堂的地方了。所以经过很多很多的世纪的战乱啊、毁灭啊，终于就去到十字军的时候，12世纪，就重建了现在很宏伟的这个圣母堂 Holy Sepulchre， 就有两个的圆顶的。现在我们来到耶路撒冷 Holy Sepulchre 圣母堂游览的时候，入到去这个的建筑物呢，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就是十字军留低的遗迹，所以起码有成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教堂的不同地方，在石墙上面刻了很多小的十字架，这些都是十字军时期的时候朝圣者来到这处留低的痕迹。圣母堂最中心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个大圆顶底下的小教堂 Edicule。 2016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大型的装修工程，这个装修工程完了，也找到比十字军更早期的一些的遗迹。一路以来这里都有很多的客旅是排队入去这个小教堂去观赏。我带你入去看一看，这个就是世界基督教 World Christianity 最神圣的地方。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祭坛，这个就是标记住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地方。正如过往这么多个旅程里面，我都告诉大家，当然我们不能够直接去到证明这一处就是耶稣的尸体曾经睡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死而复活的地方。但是这一带绝对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及的，历史文献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死而复活的坟墓。你读一读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死里复活的经过，时间表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用想象一下一个一世纪的坟墓的情况。当时是星期五的黄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然后他的尸体被解除下来。因为当时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日落就要开始了，一安息日开始就不能够工作，所以门徒就好匆忙嘅將耶穌咧埋葬咗，墳墓咧用石封上。咁啊，對於門徒嚟講咧，呢啲一切都結束，一切都係失敗。咁之後安息日就不能夠工作啦，留喺屋企，所以咧冇啲乜嘢特別嘅事發生。但係咧，耶穌嘅故事咧就冇喺呢度結束，反而係喺度開始。因為星期日嘅清早本身係跟隨耶穌嘅婦女咧。他们就想回来耶稣的坟墓那处，你可以想象这里的情况，他们想完成星期五草草了事的葬礼，想做回好，然后将这个尸身放在这个的 cook 那个长的山洞的里面。谁知道这些妇女去到坟墓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复活主就向他们显现。于是乎他们是第一班人很急忙的，他们将复活的消息去通知咧，當時匿埋咗嘅門徒，而其他嘅門徒亦都趕咗嚟呢一個嘅墳墓去觀察，佢發現墳墓都係空嘅。跟住發生咩事咧？ 就是复活的主多次的向门徒来到显现，亦都向保罗去显现，就使到这些人的生命有一个180度很大的转变。这一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圣经信仰最独特的地方。其实由旧约至新约都是这样，圣经的信仰是建基于一些历史的事件。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绝对不是建立在一些可以自我的自身的感受，或者一些宗教的感觉，更加不是建立在一套的学说上面，而是建立在历史的事件里面。如果你比较一下其他宗教的经书，你会发现圣经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成日提一些历史的事件，或者一些地理实地的情况。这个就是圣经特别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这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你可以说赌注，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基于耶稣的死里复活这个真确历史里面的事件。你看看各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你看看里面是一些证供、一些文件，他们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上面都是各有差异的。我举个例，路加福音第24章，他说七日的头一日，即是星期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赶到来坟墓，见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这里讲到多少个妇女？一班的妇女。但到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时间一样，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应该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的身体从坟墓里面拿了走，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看到有什么差异呢？路加福音就说有一班妇女来到坟墓，约翰福音的镜头就只是留意一个女人抹大拉玛利亚。你可以看到那种的差异 不是自相矛盾，因为他没有说只是得他一个嘛，只不过是个镜头的焦点放在抹大拉玛利亚一个的女人身上。为什么说这些报道大家有差异又不是自相矛盾才是写实如实的报道呢？我今天去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是2020年9月13号。前两天新闻就再报道2001年911发生什么事。你看看不同的报道不同的故事，即使是这么多年讲出来的时候，那个的差异很多时候都很大。但是呢这些故事这些报道虽然有差异，却是没有矛盾。虽然呢是事后这么多年讲出来，但是呢有些很重要的内容呢是大家是吻合的，是不会怀疑的。譬如是什么呢？第一就是飞机撞入去 Twin Tower， 第二就是 Twin Tower 倒塌了，这两个绝对是事实。无论这些报道之间差异有多大，没有一个呢会怀疑会质询到底有没有这些事发生。另一个例子呢就是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遭受大屠杀，现在近代的犹太人都不断来到去笔录记录回几十年前这些大屠杀的生还者的见证故事。你听回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多都是有差异的，但是呢没有怀疑到有大屠杀这件事发生。这些的例子给我想到历史的文件、历史的记录、见证的故事就有一个这样的特色。复活的故事其实都是一样，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死而复活的事件彼此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彼此是互相矛盾，没有经过后人去修饰的， 啊，冇一啲咧人咧去將呢啲唔同嘅故事協調翻，啊唔盡相同嘅細節咧就鏟咗佢，係好如實、好寫實嘅一啲報導。但係呢啲各種嘅記錄嘅當中咧，你去比較嘅時候，有起碼兩樣嘢係吻合嘅。第一就係空墳墓，第二就係婦女係第一班見證人。如果我哋抽身翻翻去當時啊嗰個文化，當時嗰個嘅社會嘅話咧，你就知道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居然係女人第一班去見證，唔係男人。女人當時咧係冇法庭正宮嘅地位嘅，男人先有嘅。所以係一種好寫實嘅報導嚟。再進一步你諗下，初時打壓基督教嘅耶路撒冷權貴都冇能力去到提出一啲嘅證據去否定空墳墓。再諗一諗。那些本身貪生怕死匿埋晒好灰心已經是散晒的那班的門徒，居然呢有一些東西扭轉了他們，以致他們呢以後是不惜代價甚至殉道，他們來到見證耶穌的復活。再想一想，本身是不信甚至是迫害初期信徒初期教會的保羅，這些就算是不信耶穌的學家都會認為保羅是一個歷史人物，是歷史的保羅，他也写了不少的书信。保罗反而呢有一个迫害初期教会变成一个传耶稣复活信息的人。所以那个问题呢不是耶稣的坟墓是否空，这个按照见证按照文件按照记录确实是空坟墓。个问题就是怎样解释空坟墓，要解释的话这个就绝对是超越了科学历史能够处理的，因为这个呢本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来的。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每个人对生老病死人生对整个的世界都会有一套的预设的。这些的预设很多时候不是科学的推理出来的结果来的，相反是我们先有这样的设定然后去解释其他东西。譬如有人会认为人死就如灯灭的，人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这些不是实验证明出来的结果来的。这些往往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观念世界观有了的预设。有了这个预设我们就会去到接受一些东西并且可能会拒绝一些东西。圣经的信仰就是要去重整我们的世界观。信耶稣其实就是一个嘅世界观的转移，或者甚至我哋谂起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咧，其实是颠覆重整我哋本身有嘅世界观。你谂翻由第一世纪开始，耶稣死里复活所带嚟嘅影响，就是对人咧嗰个世界观嘅震撼嚟，让人咧去意识到，咦，原来有一个更高嘅现实存在，原来咧世界咧唔系一个封闭嘅系统嚟。神呢是真真实实是活着去创造万有，你都跟我们可以建立关系，他以恩典神的儿子死里面复活来到去救赎我们，这种是一种重整的世界观，一种震动我们本身有的世界观，叫我们想清楚原来我们以往的那套的观念是错的，现在我们看世界完全截然不同了，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的人生呢最后结案层次的就不是死亡，不是罗马帝国，不是苦难，而是上帝天国和神的权能，永恒才是最真实。天国呢就是重整我人生的观念，对我人生的方向都有影响。可能以前那套我就以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有安乐茶饭食，我不理社会发生什么事，总之我有安乐茶饭就得。而家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哋生命嘅追求咧，就自然唔系呢一个方向，而系追求行神嘅旨意。神对我对你此时此地嘅呼召，我哋系咪忠心嚟到去跟随佢？对于第一代犹太人基督徒啊，彼得、约翰、雅各等等，有啲乜嘢嘅震撼咧？犹太人咧，大多数都信身体复活嘅。只不过呢他们信的身体复活就是世界终末的时候将来才会发生的。但是呢 突然间他们跟随这个主，耶稣从死里面首先复活，就将世界终末会发生的事带到你现在。天国突然间不是单单将来的事，而是现今此时此地要实现的事。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第一代基督徒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天国不是等着将来会发生的事，天国是现在在我生命里面要发生的事。神要藉着我去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彰显神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世界观，那个的观念就叫可以叫做圣地主义 Holy Land Theology， 即是世界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殿，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就是神住的地方，神荣耀的地方，那里才是最神圣的。离开这个圣殿越来越远的话，就越远离上帝了。所以为什么呢？今天呢，你去到西场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犹太人觉得那个是一个圣地？因为西场是最近以往的圣殿，就是现在金顶清真寺下面的地方。甚至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会去到西场的隧道，就是西场的下面那树，那里呢有一个的角落呢，很多时候人会去那里祈祷的。因为呢在那树画一条垂直的线呢，就是最近至圣所。这个就是犹太人呢很强烈的圣地的神学来的。但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将天国来到去彰显出来，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在哪里显现出来呢？我们看几处的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他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条村叫做以马忤士，离耶路撒冷约25里。这里两个门徒代表当时所有的门徒，他们就以为耶稣死了，什么都完了，非常灰心，他们就向一个村叫做以马忤士去走。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离开耶路撒冷的。其实以马忤士无论今天在哪一处都好，都是耶路撒冷以西的一个村落。但是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在这个故事里面，一路去跟他们同行，来到去解释，来到去讲道，告诉他们旧约的圣经指向的应许，就是弥赛亚受苦之后会复活的。然后他们去到村的时候，他就跟这些门徒一起来到吃饭，将饼分开，就给这些门徒呢见回最后晚餐时候那个的动作。门徒当时呢才去明白，咦，原来耶稣真的好像他所说要从死里面复活，天国才会来。这两个门徒代表教会，就是代表教会是要领受主的道。他们圣餐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就代表教会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领受圣餐，在这个道的当中，在圣餐的里面，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所以今天我们去听见上帝的道，今天我们去领受圣餐的时候，路加福音似乎就告诉我们，复活的主是很真真实实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单单一个纪念，而是真真实实上帝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到了《使徒行传》，即是路加福音的延续，其中一个故事是保罗，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迫害当时的教会，他呢去大马色这个地方，大马士革，来到去拘捕基督徒。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遇见荣耀的复活主。当时的大马色路上就是今天的哥兰高地，你记得我们曾经去过的，这个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一带。而你记得登山变像那个的记载，就是说凯撒利亚腓立比一带，哥兰高地的一带，本身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对于一个传统正统的犹太人保罗来讲，是一个敌方的地方来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居然复活的主就在这里显现，就颠覆了，翻转了保罗自己的一生，他就成为一个的传道人。第二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他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就将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起落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这个的描述给我们想起什么呢？应该想起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将灵生命吹入亚当里面，使他成为活人，这是第一次人类的创造。现在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将圣灵，他所应许的圣灵，就吹入门徒的生命当中，耶稣的门徒就成为新的人类，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类。这一班人，信主的一班人，信奉耶稣能够领受圣灵的人，我们就被差遣。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现在我差派你进入世界，你去宣告耶稣才是个王者。第三段我们看的圣经是马可福音，这里又是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技术。第十六章，那少年人，这个其实是一个天使，是一个空坟墓和那些妇女来到显现的。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你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虽然马可福音去到这一处就没有了，那个结尾是失传了，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一个空坟墓，提回耶稣和门徒曾经有的承诺，就是说在加利利要再见他们。加利利就是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的地方，现在死里面复活，耶稣将天国带来，他要去在加利利见回这班门徒，要重新去呼召，重新去差派他们。我们看最后一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怎样记载复活的事，这里是一个很熟的经文，复活的主在山上面对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很熟悉的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的经文，可能很多时候留意的只不过是耶稣吩咐我们所做的事，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要去使他们施洗，要去到教训他们遵守主的话语，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未必留意第一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王者的权柄，一个有神圣权柄的宣告来的。你想想，在旧约圣经的当中有曾经出现过这句说话的，是大概在哪里？有哪一个是可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万民要去到归向他的？我想起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有个这样的句子，事实上这里所有的 keywords， 所有的重要的词语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异象里面出现的。那里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但以理见到一个的异象，那些的怪兽从个海里面出来，有四个的怪兽代表地上面四个的帝国的政权，这四个的政权过去之后，就有人子驾云而来，那位得胜者，上帝就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并且万民要去归向他。马太福音这里，耶稣在山上面，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人子，我就是那一位得胜世界、得胜所有权势的王者，现在我来到差遣你进入去这个世界，甚至到世界的地极之处。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相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就不是单单一件第一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和我们今时今日你和我有很切身的关系。你看了这么多集，今日我希望你能够再一次做一个决定，就是你接受这位王者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他的主权，他所带来的天国，神的生命要藉着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都去彰显复活的主。有人说得很啱，世人呢见不到死而复活的耶稣，是藉着呢相信死而复活的门徒，你都将一位见不到的主彰显出来。你和我改变了的生命，神去到颠覆，去到重整了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观念之后，你和我作为天国的门徒，我们最终追求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王者。每年复活节的主日，在圣母堂 Holy Sepulchre 这个地方都有一个特别的东正教的圣火仪式，叫做 Holy Fire。 就在这个小的教堂那里的祭司就会将火藉着蜡烛来到递出来传给在这里围观的信众。这个 Holy Fire 圣火的仪式其实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盼望。你这样想其实都很有意思，圣母堂的圆顶其实那个设计都告诉我们这件事，中间的光分成十二条的光线，代表着十二门徒初代的教会，然后呢将这个的生命去到转给更多更多的人，代表着神的生命要在更多万民的身上来到彰显出来。今日你和我信耶稣跟随主的话，我们就成为他天国的子民，我们将他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得胜者，你是唯一一位的王者。主，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去重整，你为我们唯一的主，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主宰，唯一取悦的对象，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表达的价值，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智，我们生活的态度，以你天国，以你神的生命为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求你藉着我们来到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位活着的主，见证你自己的真实，直到你回来为止。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